书接上文，安德鲁神父来到北京西什库教堂，主教樊国良有事，副主教陪他谈话，对他本来很器重，结果这一谈是水火难相容。这副主教就发现，就这小伙子意气用事，跟自己无论如何观点不能一致。首先他谈到了鸦片战争，英国政府、法国政府在中国获取了多少白银，达数亿两之多呀，而且通过掠夺抢走了中国人多少东西，那不可数计呀。所以说我叔叔所得的这些财产都是中国人的，我这次到中国来要传播主的福音，把属于他的主人的东西全还给他。不仅我是这样，你们都是应该这样。你说这能谈在一块吗？把这副主教气得大胡子撅起多高来。等谈完之后，副主教安排安德鲁到下面休息，主教也办完事回来了，副主教向他汇报。樊国良一听冷笑了一声，年轻人不识好歹，不识抬举呀。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他不愿意留在咱身边，就给他安排一个好去处。其实这个好字带引号的，他把地图打开找啊找啊找啊，就在顺天府周围找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三贤集。樊国良用手一指，既然他不识好歹，就把他送到这儿去。副主教一听就愣住了，主教大人，那不等于把他送到虎口里了吗？正是这样，可惜我们法兰西又丧失了一名优秀的青年人呐、啊！按照中国人的话说，这叫自作自受。开解释信吧，就这样安排了。主教、副主教一拍板，决定了安德鲁的命运。奉主教大人所差，把安德鲁就送到三仙集。你不是想把中国人的财产还给中国人吗？你不想在中国建教堂传播主的福音吗？你上三仙集去盖教堂。你说这俩人损不损？安德鲁只有服从命令啊，对中国的情况他本来就不太了解。离开北京的时候坐了一辆马车，马车上装的都是安德鲁应用的东西，还有行李等等等。这个车夫啊，经常在北京天津一线来回拉人，经历多见得广，所以说也挺能聊。这一路上安德鲁除了欣赏两岸的风光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向他了解情况。我看过一本书叫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，那上面记载着中国十分富裕，怎么跟我见到的截然不同？这离开北京满目荒凉，老百姓穷苦的很哦，沿路之上都是乞丐。车夫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车夫一听打开话匣子了，神父，我不懂得什么叫马可波罗、牛可波罗的，反正你说的那事儿啊，那是啥年月的事，现在不同喽，时过境迁喽。你想啊，通过太平天国鸦片战争，什么捻军、白莲教啊，等等等等等，净打仗了，中国政府那仓库里的钱全都打没了，老百姓不穷等什么呢？跟你说的是两个年月的事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紧跟着车夫又说开了，尤其近些年，英法联军进北京， 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又抢又夺。紧跟着各国就传教士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黑的白的，都挤到我们中国来了，传播什么上帝的福音，什么天主教、耶稣教。好，这下可乱套了，到处啊，老百姓都反对建教堂，那教会啊也他妈不干好事，所以他妈车夫说着说着一看，安德鲁身上穿着神父的衣服，他自知失言，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。喂，当然了，咱也不能茄子黄瓜一起数，哪里都有好人，哪里都有歹人，是不是神父？您是哪国人呢？啊，我是法兰西人。反正据我所知，法兰西里边还有点好人，那意思也包括你在内。看来这车夫啊挺会说话。安德鲁一笑，但他心里在想，看来这三仙集这地方不是好待的地方，他们对教会的抵触情绪肯定是很大很大的，看来传教有一定的难处哦。我怎么能打开局面呢？如何能传播主的福音呢？他的心里啊一点底都没有。说话间路过一片花生地，安德鲁突然告诉车夫，停车停车，快停。车夫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咯噔，车站住了。再看安德鲁从车上一跃而下，奔道边的花生地去了。车夫这才发现在地边上有个小女孩，看那样不超过十岁，正趴在地上啊在那摘草。那安德鲁为什么叫停车呀？原来他发现这个小女孩两只脚上都裹着青布，两只脚不敢沾地呀，只好用磕膝盖和这腿代替脚在地上爬。安德鲁以为这女孩受了什么伤了，发于慈悲的心肠，他故此叫车停住了。他出于一片好心，三步两步到小女孩近前了。小妹妹，你的两只脚受了伤了吗？哎呀，用这种布包着不行啊，这不透气，恐怕要发炎的。我带着药箱子呢，可以替你换点药，来，我看看。说着要过去验伤，还没等碰上小女孩的脚呢，没想到这小女孩声嘶力竭的喊了一声，妈呀妈呀，救我，有坏人。把安德鲁吓了一跳，两只手赶紧缩回去了。正在这时，花生地的深处跑出一个妇女来，这妇女跑得也不利落，东摘西晃，连滚带爬就冲到安德鲁身边，赶紧把孩子搂抱到怀里头，那脸煞白，咬不着牙，用手指着安德鲁，你强盗，你想掠夺我的女儿，没门，我跟你拼了，我豁出我这条命去。说着往地上学嘛，如果这阵有刀有剑，他真敢抄起来给安德鲁一下子，把安德鲁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他没想到好心得到这样的反应，大嫂，我是一片好心，
你不要说了，你给我滚，你滚。
正在这时候，那车夫啊认出这妇女来了，是本家的一个表姐，他赶紧从车上跳起来了，表姐你在这儿呢？
哎呀，是你呀，是小宝子吗？
是我呀，
你快点来救救我们娘俩。
哎呀，表姐呀，你别误会，他是好人呐，他是神父叫安德鲁，从北京来赶奔三仙集，他呀不了解咱中国人的风俗情况，他看这孩子两只脚包着黑布呢，他以为脚受了什么伤， 他出于好心想给他换点药，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来，拉倒拉倒吧，快带孩子回家吧。然后他转回身跟安德鲁说，哎，沈父先生，这是我们家一个亲戚，他不认识你怎么回事，故此呢这才发出尖叫。哎，有些话呀等咱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吧。啊，总之都穷疯了，哎，苦啊。另外我跟你说，他的父亲2年前死的，他母亲去年亡故的，他为了安葬老人呢借了不少的外债呀、啊、现在你看家里没人了，他带着孩子亲自下地。总之我们中国的农民哦苦哦，别提了。安德鲁听得清清的，因为他没来中国之前专心致志学了2年汉语，他再聪明再用功夫，因此一般的话他全能听得懂，他也能表达出来。听车夫这一说他非常同情，从怀里一伸手掏出2大块银子来往地上一放，大嫂把银子拿回去扯几尺布吧，买点粮食好度日。哎，安德鲁长叹一声回到车上，那妇女跟那孩子瞅着2锭银子有点发傻呀，可以说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块的银子，看来这个洋人是好人呐，平白无故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干嘛这么施舍呀。哎，等安德鲁上了车之后，这娘俩趴在地上磕响头啊，是伤泪俱下。这车照样往前走着，安德鲁就问这车夫，他们为什么对我抵触情绪这么大，莫非因为我是外国人？哎，安德鲁先生一言难尽呐、啊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、啊。我跟你说过，近年来外国传教士纷纷进了俺们中国，俺们中国人原来不信什么基督教耶稣教的，我们信啥呀，我们信的是释迦摩尼佛，信的是观世音菩萨，信的是老子，我们信奉佛教和道教，对你们那玩意儿咱一窍不通，所以你们这一来传教难免引起我们的抵触情绪。你拿我来说吧，过去想不通，现在我经历多了见得广了，哎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另外我再跟你说说，为什么那孩子那脚动不得，那脚不是受伤，我们中国人有缠足的习惯， 你不知道吧，就是小女孩啊到了7、8岁以后开始缠足，哎，挺好的脚拿布包上，就是把它包的后面大前面小，像个三角，头前带个尖儿，你没听说过哎，3寸金莲吗？哎，就这么回事儿，那是有意的家长给包上的，所以说呢不能动，要想动女人的脚除非她丈夫，除此之外什么人都不能动，因此你这过去一伸手她能不害怕吗？故此发出尖叫声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安德鲁突然想起来了，他看过一本书叫《东方之杂记》，那里边记录的什么事都有，其中呢就有缠足这件事儿，不过介绍的挺粗，今天终于亲眼目睹了，故此他问车夫，我不明白，很好的脚为什么要把它缠上呢，要缠成残疾，他一辈子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呀？
你问我呀，我问谁去，他妈的也不知道哪个朝代哪年哪月就实行缠足了，你说这玩意儿缺德不，人人都反对，人人还都得这么办，不这么办叫人笑话，
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必须得缠足。哎，你说那脚好端端的，愣把他裹的四个脚趾头折了，就剩一个脚趾头，他能不疼吗？那孩子刚缠足，痛苦难当啊，所以说他在地下爬行。哎，老祖宗流传下来的，谁也改不了啊。安德鲁摇摇头，一声叹息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，离奇古怪的事儿是太多太多了。另外，他又问车夫：“那他为什么对我抵触情绪这么大？您还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呢。”
我能解释个啥呀？我刚才没说吗？总之，他一看你这长相就有点别扭。你看我们中国人都是黄面皮黑眼珠黑头发，你呢金头发蓝眼珠，他先对你印象不好。另外我再跟你说呀，你们这传教士啊，好人像你这样的也有不多，大部分都不是东西。您恕我直言啊，您知道天津教案吗？那些年天津教案轰动一时啊。
哦，天津教案，
对呀、啊，就是天津啊，发生那么个事儿。
嗯，
丢小孩，说七八岁的女孩啊，男孩无辜的就失踪了。哎，怎么找孩子也找不着了。不但说天津市内丢孩子，远郊县也丢孩子。后来终于查明了，毛病出在教堂里。嗯。有人呢拐骗这孩子，那叫拍花的，把孩子用一种手段拍点药他就失去知觉了，或者拍点拍花药他就辨不出东西南北，那个骗子怎么领着他怎么走，失踪的孩子都跑到教堂里去了。教堂干什么呢？把他们摘心挖眼睛，做一种什么特殊的药，你说残忍不残忍呢？消息传出来之后，中国人能不气愤吗？丢孩子的人能不愤怒吗？因此火烧了教堂，还把教堂那个主教给打死了，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嘛。哦，安德鲁点了点头。车夫大哥，你说教堂能干这种事儿吗？你相信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这里边肯定也有些水分。不过呀，你们这一设立教堂，这一传教不得吸收教徒吗？信奉你们的教徒良莠不齐呀、啊、有的真信教做好事，有的利用宗教办坏事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的确有些教民骗孩子，把孩子送到教堂里头去，至于什么挖眼睛挖心，谁也没看见，有可能那是一种传说和编撰的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呢，中国的老百姓对你们这教没什么好看法。另外，安德鲁先生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再往前走就是三仙集了，就要到了你去的地方。这三仙集你了解情况吗？
不了解，
这是主教大人叫我来的。把你送哪儿去也不应该送到这儿来呀、啊、三仙集，三仙集呀、啊、这里人信奉儒家思想，就是我们崇拜的孔子，可以说这也是孔孟之乡啊。人们对这个洋教根本就反对，甚至坚决抵制啊。你到这儿来创教啊，难呐、啊、你可多加留神，一步走空了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哦，多谢大哥的提醒。说话之间进了三仙集了，再一拐弯到了李正东方树的家。
这东方树咱不止一次提过呀，他是三仙集的李正，就是现在的村长。这三仙集可够大的，不亚于县城啊。尤其是东方树德高望重，一言九鼎，文化程度也高，人品也端正，四官两面手眼通天，结交了许多许多了不起的人。上这儿来的人都得先拜会东方树，连知县上任也不例外，拜会完东方树在县衙才能坐得稳的，不见就许遇上不顺当的事儿。因此安德鲁也不例外，来到门首车停住了，安德鲁下了车没进院呢，先仔细打量打量这门楼。哎呀，中国的建筑艺术太妙了，再看汉白玉的狮子刻的是玲珑剔透，栩栩如生，看那台阶多光滑，门楼多气派，黑油漆的大门，兽面雕的铜环，哎，上面的房瓦磨砖对缝，卧砖到顶，看什么什么新鲜，看什么感觉到新奇。安德鲁心里赞叹，中国的建筑艺术真是世界没有比的。车夫把车停住，赶紧跟门上人打过招呼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东方树啊接着通知了，因为樊国良主教早已下了通知，下到东安县先知会县官，说我们手下有位神父叫安德鲁，要到你县治下三仙集建立教堂，你们多给提供方便。所以呢这县里及时通知了东方树，要在三仙集建教堂，东方树是理政，自然得接待了。所以他今儿个哪儿也没去，就专门准备接待神父安德鲁。哎，果然来了，东方树答应一声请，亲自到门外迎接。他做梦没想到，在他的思想当中以为这个神父大胡子或者是个大胖子，哎，大鼻子，结果见面一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安德鲁是个帅小伙，也就20左右岁啊，长得白净净的面皮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方海口，相貌十分的慈祥啊。啊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，还有这么年轻的神父啊。东方树想到这儿往前紧走2步，是满面陪笑，神父里边请。